好，下面就讲从有生五蕴，从有而有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果存在了这样一种有的话，那如果有这个有的话，它就会有生啊。第十一支就是生啊，十二支就是老死。所以说从有生五蕴，那么这个有就是业嘛，前面讲业，而且这种业是属于这种有势力的业。已经几乎要定型的业，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业呢，就会生五蕴，这个五蕴就是后世的五蕴，后世的五蕴就开始有了，开始出现了，所以说各方面就轮回就连接了，今生和后世就连接了，成功的做连接。所以像这样讲的是从有生五蕴，因为从生从有而有生的缘故，有了有的业就会有生。所以说众生怎么轮回的，我们从前世的无明开始观察，从前世的无明开始观察，因为有了前世的无明，就会有了前世的业，有了前世的业就有了今世的投胎，有了今世的投胎就会有今世的名色，然后有今世的六根，有今世的六处，有今世的六种受，有了受之后就有今世的爱，就爱今生的爱就有取，有了取就会有后世的业，有了后世的业就会有就是投生后世的这样一种果。所以像在那就开始不断的就是连就说这样不间断的这个连接起来了，这个叫做缘起链，十二缘起链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反正就是说，如果有了前面的因，一定会有后面的果。谁在操纵？没有谁在操纵。真正的操纵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心没有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就比如说前世的无明和今世的爱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必须要通过学习要了知我们这样是怎么形成的，了知这样怎么形成之后呢，才能够去说怎么斩断。你如果都不知道怎么形成，你怎么样去斩断它呢？没办法去终止，没办法把其中一个缘起把它就说打掉。而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把中间的一个缘起，如果比如说受和爱之间的这个像铁链一样嘛，它一环扣一环的，那么如果把受和爱之间的这个链子取掉了，然后因为就是说是受和爱没有连接的缘故，后面的这个爱和取的连接有这些生老死的连接都不会有了。所以像这样关键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去把中间的一环把它打掉，尤其是烦恼这一支无明这一支，像这样一定要把它就说斩断。所以说要斩断这个呢，就需要修行，然后要修行你必须要有正见，所以说必须要有实相的见，首先有实相的见你才懂得如何去修行，怎么去斩断它。所以说这方面都是来自于就说是文思修行而有的。就经常讲到就是说从有生五蕴，从有而有生的缘故，这个就讲到了这个能成之因，就是说是能成后世的因呢，这个方面已经有了。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所成之果，所成之果就后面几个顺次，从生有老死，从老死故有忧愁及哀嚎，痛苦与不悦以及诸迷乱。那么前面讲到了如果有这样一种业的话就会有五蕴，那么如果有了这个五蕴的生就是这个地方的生呢，就相当于前面第三支的十十支，还有呢就后面的这样一种名色乃至于受之间都包括在这里面全包括在这里面。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从生了之后呢，有了这个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老死的出现。这个老呢就是讲五蕴的成熟，或者五蕴的变异叫老，不一定就是这种老年人的老这个不一定是老年人的老，这个地方的老是广义的老，不是狭义的老。所以说就是说只要你的五蕴成熟了只要你的五蕴在变化，这个叫做老。然后死呢当然就是消亡的阶段了，就是平时理解成死亡。所以说我们说老死是不是一定要到了老才死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一定一定到老死，有的时候婴儿就死了，所以他也有老死的阶段，因为他有五蕴成熟了，他的这个五蕴最后消亡了，这个都有老死。所以说从生有老死，从老死故有，通过老死就会引发忧愁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呢，很多很多忧愁这方面也会引发，还有很多就是说唉声叹气，或者说是大声的哀叫这个哀嚎呢也有，病床当中的哀嚎也好，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人无助的时候的一种大声哀嚎呼天喊地的哀嚎也好，就都是通过老死通过这样生而有的，通过老死而有的。还有呢有时候痛苦和不悦，痛苦呢可以解释成身体上面的这些病痛，不悦呢是心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这个痛苦这个身心的痛苦呢。还有很多很多人迷乱，这个迷乱呢就开始又和无明又开始就说是连接在一起了。因为就是说是虽然来讲的话十二缘起当中第一支是无明支，但是这个无明前面是什么呢？无明前面实际上就是老死，就是这种迷乱通过这样的老死，这个不了知这个老死的现象，就开始产生了这样一种迷乱，通过迷乱又开始造业了。所以说这个缘起它就是这个一个圆圈一样的东西，它就说是这个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说通过第十二支的老死又和第一支的无明又连接上了，说像这样在观察的时候呢，只要众生你不把这个缘起链打破的话，都会流转啊，都还会不间断流转。每个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都是想解脱啊，来到佛学院求学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了知这样一种流转的过程，不了知把关键的问题不抓住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如果不了知在哪个地方下手的话，有的时候也许就是花很多时间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修行的方式，或乃至于就是说形象上面在求法，形象上面呢就要做这些这个很多事情，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了知，不想要真正去轮回当中去这个解脱，还觉得我现在修行，这次修行会不会引发下一次一个快乐的果报啊，我又有权又有势，又有很多这样的受用，这个方面就不了知这个十二缘起了。实际上十二缘起它就是现在我们这种想法，就是相合于顺行十二缘起，相合一般的这样一种众生流转的这个程序。你不是觉得我们都是流转这个程序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再这样流转下去。如果再这样流转下去的，还是下一世仍然会变成一个凡夫人，还是就是这样流转的。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十二因缘呢，它这个十二因缘它是不是指所有的众生呢？十二因缘不是指所有的众生，因为这个里面呢，这个比如说就说是名色啊、六入啊这方面，在胎中怎么样，这方面都是指这个胎生而言的啊，不是指这些化身，化身是一刹那就圆满了。所以说是化成一刹的圆满的话，不一定有这么十二支有这么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胎生的这个胃，或者就是说它中间夭折的也不算啊，住胎的时候就夭折了。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虽然有了名色，但是没有形成六入的这方面的十二缘起也不全啊，十二缘也不全。那么此处呢，是第一个是以胎生为例，第二个呢它是圆满的。像这样的话就会有十二缘起。那么为什么要胎生为例呢？因为此处的主要的所化机呢是人道众生，人道众生百分之就说九十几都是属于这个胎生的，那有个别的属于其他生，但是呢99%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胎生的缘故。所以说以这个呢为就是说十二因缘，以这个作为这个教材是最好的，我们最容易产生一种认同，所以最容易产生认同，最容易在这里面升起一种决定的证件。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流转了知了十二因缘。有的时候真正了知了十二因缘，它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厌离心。因为前面我们是当局者迷嘛，我们处在庐山的当中，不认识庐山的真面目，我们不知道到底自己到底怎么流转的。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法本的这个启示，把前世的这个因缘把这个前世的这样一个因怎么样给我们讲得清楚了，然后再从入胎开始，乃至于就受之间给我们讲清楚了，然后把在爱取和后世的因缘讲清楚了。我们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哦，原来我是这样在不间断的这个不自在的流转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它会产生一种厌离，无始以来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样一种程序在操纵的。所以说如果还不发起一种出离心，不逆行而逆水而行的话，实际上还是会不间断的流转下去。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无始以来都是这样流转的，现在还在痛苦，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就不能够再按惯性的思维方法而做事了，就应该按照祖师大的那种形式的方法。他们就是说给我们做了一种怎么样出轮回的一种示范吧。有些是化身，有些不是化身，不管是化身还是不是化身，反正他们给我们指示了一条就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路。所以说在三法当中他也是讲，我们不能按照世间人的这种想法去做事，世间人的想法做事就是我们这儿讲的十二缘起的这个流程，就是这个流程。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流程去做，全部相合于世间人去做，我们就是成了十二缘起当中的这样一种环环相扣的这样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逆其道而行之，凡夫人他喜欢的我不能做，凡夫人不喜欢的我们就要去做。所以像这样凡夫就是佛开示的这些出离道啊，就是说利他心啊，空性见，哪一个不是就是说是和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一种方式完全相悖的呢？全都是相悖的。说只有这样的方式去修行才可以真正从轮回当中获解脱，随顺这个方面去修行的话，那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还是一个结果仍然是流转，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痛苦及不悦以及诸迷乱这方面都会出生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